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十一节，请大家起立。请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道，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是我乃是神的恩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呢。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亲爱的父亲，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你那宝贵的话语，祝你的话语一解开就是与人通达，你的话语引导我们就以春雨滋润我们的心田，求主打开我们的心，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极力来认识你，来认识你的话语，并且遵从并遵循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主，这样感谢祷告原是不配，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灵灵弟兄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耶稣复活。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一起跟大家来教会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也代表教会欢迎新来的朋友。本教会的年度主题是主耶稣基督。很多弟兄姐妹上个月读完了记载耶稣生平的马可福音，所以在我今年第一次讲到，我想讲耶稣。你若是慕道友，我鼓励你今天的信息介绍耶稣和圣经。我们教会每周日有慕道班解释基督信仰，刚好今天新的一期开始，希望你能参加。现在让我们好好的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领受他的话语。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我们原来是不配的人，没办法来到你面前，若来到你面前必须受你的审判，但是你赐恩典给我们，让我们能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不是受审判，反而是得到你的祝福，得到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留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求你现在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透过你的话语能够更认识你，更知道真理。感谢神，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西元55年，使徒保罗写书信给哥林多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看保罗说了什么。哥林多前书第15章1到11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也是你们领受的，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 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惧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在第一节，保罗提醒哥林多的信徒，他曾经传的福音，也就是他们靠着得救的福音。第三到第四节，将福音做了总结，就是人是有罪的，而且因着罪必要死。但是按着旧约圣经的预言，基督为我们的罪死，而且埋葬了，又在第三天复活。第五到第七节，告诉人基督的死和复活是一件公开的事，是有见证人的。基督复活之后，就显给不同的人看，先有彼得，后来有其他的十二使徒，有一时500多个弟兄们看到耶稣复活。耶稣也显给他的弟弟雅各看，他弟弟以前是不信耶稣是救主的，但是从使徒行传我们知道，雅各他后来因为看到复活的耶稣就信了，而且成为耶路撒冷教会一个重要的弟兄。之后耶稣再次显给众使徒们看。第八到第十节，保罗也为基督做见证，承认他以前是逼迫教会的，而且是在他逼迫教会的时候遇到耶稣的。第十一节，保罗说，无论是他或其他的使徒，他们都传同样的福音，今天我们也是传一样的福音。那我先用两句话说福音不是什么。福音不是为了神帮助你做生意成功你就信耶稣，福音不是你想要融入一群有爱心的基督徒，继续跟他们做朋友你就信耶稣。根据经文，福音是信神的儿子耶稣做你生命的主。为什么呢？因为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而且在第三天复活了。保罗说，能持守相信的人就必因这福音得救。那我们是靠圣经来认识耶稣基督的，他是谁？他说了什么？他为世人做了什么？我们跟他有什么关系？今天的信息，我要考虑三个问题。你若是基督徒，你可以思考，若有人问你这些问题，你会怎么回答？你若还不是基督徒，很有可能你已经想过这些问题了。我希望神使用今天的分享，坚固你对他的信心。今天我要分享的三个问题是：第一，耶稣是历史上真的人物吗？在圣经之外，为什么没有其他关于耶稣的记载呢？第二，耶稣好像历史中其他的伟人，例如孔子、释迦牟尼一样，是不是很多年之后，因为人迷信，就把他当作神，说他复活了？第三，耶稣复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来考虑第一个问题，耶稣是历史中真的人物吗？在圣经之外，为什么没有其他关于他的记载呢？其实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已经下了结论，就是说耶稣可能不是历史中真的人物，因为在圣经之外没有其他关于他的记载。只是这个结论是错的，在圣经之外有不少关于耶稣和初期教会的记载。所以我在这边很快的分享三个例子。第一个，自出于一位第一世纪的历史学家，叫约瑟夫 Josephus。 我给他给大家分享他的背景。他是犹太人，所以他应该对基督教不友好。他在西元37年生，97年卒。在西元66年的时候，罗马的军队开始镇压犹太人，然后在70年攻入耶路撒冷。约瑟夫是生活在那个时代，他是犹太人，当时他应该是跟他的同胞一起抵挡罗马军队，可是他却叛变投敌， 成为罗马人的历史学家。我们今天对古罗马的历史还有犹太的历史有了解，是因为约瑟夫的写作。西元90到95年左右，在他的著名的写作 Antiquities， 他记载了关于耶稣的事。他这么写： At this time, there was a wise man who was called Jesus. His conduct was good, and he was known to be virtuous. And many people from among the Jews and the other nations became his disciples. Pilate, 就是比拉多， condemned him to be crucified and to die.But those who had become his disciples did not abandon his discipleship. They reported that he had appeared to them 3 days after his crucifixion and that he was alive. 从约瑟夫的写作，我们能看到一些关于耶稣的事。第一，耶稣是一个有智慧道德的人。第二，耶稣的跟随者包括了犹太人和外邦人。第三，耶稣是被罗马神父比拉多判死刑的。第四，耶稣是被钉十字架死的。第五，耶稣的门徒宣传耶稣在第三天复活，说他们看到了耶稣。这些事情在约瑟夫的 Antiquities 之前就已经在圣经里面记载了。第二个人物是塔西托 Tacitus， 他的背景是这样，他是个罗马人，他在西元56年生，120年卒。在西元115年的时候，他写了 The Annals， 就是专注在这个罗马皇帝的历史。在里面他记载了关于尼罗王和古罗马大火灾的事情，就是在64年罗马城有一个大火灾，当时的罗马人就怀疑是他们自己的皇帝尼罗暗暗地下命令放火的。这个消息，这个 report 传到尼罗的耳中，他就想要遮掩自己的罪，就将这个罪行推到基督徒上。我们今天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因为 Tacitus 他记录下来的。在他的著作 Annals 他这么写： Consequently, to get rid of the report, Nero, 就是尼罗， fastened the guilt and inflicted the most exquisite tortures on a class hated for their abominations called Christians by the populace.Christus, 就是基督， from whom the name had its origin, suffered the extreme penalty during the reign of Tiberius at the hands of one of our procurators, Pontius Pilatus, 就是比拉多。And a most mischievous superstition, thus checked for the moment, again broke out not only in Judea, but even in Rome. 从 Tacitus 的写作，我们能知道几件关于耶稣和当时基督徒的事情。第一，就是基督是被罗马巡抚比拉多判死的。第二，耶稣是被钉十字架，罗马人称为 extreme penalty。 第三，跟随基督的人被称呼为基督徒。第四，罗马的基督徒受逼迫，因为尼罗王诬害他们，说他是他们放火的。第五，虽然基督徒遭遇极大的逼迫，信耶稣的人仍然增加，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罗马，越来越多人说他们信耶稣。第三个人物是叫 Pliny the Younger， 他也是罗马人，他在主后61年生，113年卒。他曾经是小亚细亚其中的一个省的总督，他也是罗马皇帝 Trajan 的好朋友，因此他们彼此写了很多封信，这些信很多都还留下来。 Pliny the Younger 发现在他管辖的省里有一群固执的人，他们只拜耶稣，不拜皇帝，不拜罗马人的神。他看了就很不顺眼，开始逼迫基督徒。他逮捕了很多基督徒，这些人他先给他们三个机会否认基督，以及对罗马的神还有皇帝表达忠诚还有赞美，若否认耶稣的话就得了释放，那些不愿意否认基督的就被判死刑。他写信给皇帝解释，他用折磨的手段去调查基督徒到底在做些什么坏事，但是他跟皇帝说，经过他的调查，他只发现基督徒在每一周的某一天固定聚会， 聚会的时候唱诗歌，好像在敬拜基督为神，然后表达誓言，不偷窃，不犯奸淫，不欺骗人，不做假见证。之后他们一起用餐， Pliny 还调查他们用餐是吃了什么，跟皇帝说他们只吃了普通的食物。很重要的是，他发现在教会有各种 不同的人，有不同种族的，有自主的，有为奴的，有男有女。 Pliny 没有直接提到耶稣，可是从他的信我们可以看到，最早的基督徒已经在敬拜耶稣为神了，他们的道德符合耶稣的教导，而且教会当时的教会就像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说的，在那里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他们定期聚会敬拜耶稣，也守主餐。初期的教会不只是相信耶稣的存在，或是纪念他像一个伟人这样子，他们相信耶稣，还唱诗歌敬拜他为主，他们的神。根据这三个人物，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可以知道耶稣在历史中的存在。我们刚才看到的著作告诉我们，初期的教会不只是效法基督的教导，乃是相信耶稣是神，甚至在忍受折磨之下不放弃他们对基督的信心。那说到这里，我们来考虑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这样，耶稣好像历史中其他的伟人，例如孔子、释迦牟尼一样，是不是很多年之后因为人的迷信就把他当作神，就说他复活了？那我想用两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可以用时间的角度来思考，耶稣是不是被神化了，基督信仰是不是神化基督的一个迷信。要考虑这个问题，我们要稍微了解历史学，还有历史学家。当历史学家研究一个历史中的人物时，他们会回溯到见证人所写的资料。那通常记录如果越早期就越可靠，很后期的资料就比较有神话。那后早期的比较有神话，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目击者都不在了。我们可以看马其顿最出名的王亚历山大当一个例子。关于亚历山大最早的传记是在他死后四百年所写的，之后也有其他的传记。历史学家读了这些传记，然后对比一下，就发现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神话确实会越来越多。关于释迦牟尼，历史学家不确定他是什么时候生的，或许是在主前五百多年，但是他的生平和教导是在他去世之后五百到一千年陆续写成的。那新约圣经呢？耶稣是在西元三十到三十三年被钉十字架的。关于耶稣的生平记载，有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在西元五十到六十年；路加福音在六十或是到七十年；还有约翰福音在八十到九十年完成的。只有几十年，不像其他历史人物过了好几百年才写下来的。而且马太和约翰是耶稣的门徒，路加和马可是跟随使徒保罗和彼得的信徒。其他能证实事情的见证人在那时候都还活着，新约里的书信都在耶稣离开世界六十年之内完成的。那时很多亲自看过耶稣、听过耶稣说话的人都还活着。这些目击者不只是门徒，也包括了更有权势反对耶稣的人。所以你想，门徒若乱传关于耶稣的事，在那个时候会立刻被当时的人揭穿。因此福音书的作者必须要准确。路加在路加福音一开始就说，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你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 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那有没有比四福音书更早的写作证明耶稣复活这件事呢？有，就是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哥林多前书是使徒保罗写的。那这个背景是这样，他曾经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法利赛人，在大概他耶稣复活的五年之后，保罗信主了。他在加拉太书第一章说他信主之后呢，没有马上去耶路撒冷找其他的使徒，他等了三年才去耶路撒冷的教会拜访其他的使徒。加拉太书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他就这么说：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那我接下来我们看他到耶路撒冷和基法同住十五天的时候，他看到或听到了什么事。在那里，耶路撒冷的教会已经在传耶稣复活的福音。在这短短的几年，使徒们已经把福音精简成信条。当时常常用信条或是用诗歌，是因为当时新约福音还没有完成，有信条有诗歌会比较有口诀，内容比较好记，传也比较不会传错。那保罗在耶路撒冷的那十五天就学了这个信条，然后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将这信条传给哥林多的信徒。这信条就是这样：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信条，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们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那这里重点来了，保罗差不多是在主后三十五年信主的，他等了三年才去耶路撒冷，对吧？所以他等了差不多三十八年到耶路撒冷，在那里领受了这个信条，这时还比福音书还更早，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八年之内。总结是，耶稣复活的福音不是耶稣离世几百年然后才开始传的，相反的，耶稣自己说他必为罪人死，在第三天复活。他死后几天，就越来越多人为耶稣复活做见证，在八年之内就将口传的以信条的方式写下来。再过了几十年到二十几年，前三卷福音书也完成了。那跟我们刚刚看的亚历山大和释迦牟尼的传记比较，在那时代记载耶稣的第一手写作可以说是现场报道了。我们也可以从第二个角度来思考耶稣复活是不是迷信，就是从一个见证人的角度。我们先用另外一个例子，若警察或是记者要调查一件事情，他们需不需要见证人？需要吧。若一个见证人都没有，就很难破案。那最理想的就是你有多数的见证人，而且每一个见证人都是诚实的。那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提到看见耶稣复活的目击证人，从第五节他就这样说：并且写给基法看，然后写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写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写给雅各看，再写给众使徒看，末了也写给我看。那如果耶稣复活是基督徒很多年之后编造出来的，为何教会要提供一长串见证人的名单，让人有查证的机会和攻击的把柄呢？记得在那时代说自己信耶稣是可能会死的， 宣扬耶稣复活所带来的代价是被逼迫，甚至需要赔上性命。那我们想，或许有人会为了他们深信的事而死，但是大部分的人不会为了明显的谎言而自愿送命。那当时的门徒可以选择否认耶稣复活的事，他们只要承认一切都是一场骗局，他们就可以平安回家。我们刚刚看到罗马人 Pliny the Younger 就是给基督徒这种选择。人都很现实，人或许会为了得到钱财或名利去撒谎，但是应该没有人会为了自己知道是假的事而死。路加福音第24章46到48节，耶稣复活之后就对门徒这么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当时的门徒和初期的教会就宁可殉道也不愿意放弃信仰，他们的勇敢证明他们是诚实的见证人。那我们刚刚看到圣经的可靠，也看到为耶稣做见证的门徒是如何诚实。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神的救赎计划，也是按照圣经所记载的，他自己无罪却愿意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承受罪的代价。他复活先给许多人看，证明他不只是历史中的一个老师或是一个伟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主基督。那分享到这里，你或许会想到第三个问题，耶稣复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15章，我们继续往下看，从12节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你看，在初期的教会，在使徒和其他见证人都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怀疑人可不可能从死里复活，耶稣有没有真的复活。所以当时人不是像，不要想说当时的人好像没有教育然后就很容易迷信的，他们也是会求证据，会想说他们所信的是不是有他的逻辑，是不是合理的。那保罗就问教会的人，既然听到了见证人跟你们传耶稣复活了，怎么还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保罗和其他的使徒明白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的死和复活，他继续解释，从第15节，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他在说若没有死人没有复活的话，因我们见证神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那如果信耶稣只是为了在今生做一个好人，提高自己的道德，那何必还要信耶稣呢？这些基督徒因为信而受逼迫，被排斥，被囚，被杀，若只是为了要做一个好人，那自己努力就好了，而且还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宗教去信，这样对你的生命或许比较有益处。如果人死后没有复活这件事情，那何必要坚持信一个可能缩短你生命的信仰呢？事实若是真的这样子的话，那保罗就很坦白的对基督徒说， 他们就比其他的人更可怜了。保罗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这样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那事实不是这样，初期的基督徒虽然受逼迫，不觉得自己可怜，因为基督的福音使他们看见一个事实，就是人还有罪的时候就是死的。靠基督的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才是真的活过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英文圣经用过去式翻译， You were dead in your transgressions and sins。 一个随从今世的风俗，放纵肉体的私欲的生命，不是真的生命。生活在一个你害到别人，别人害到你，然后大家一起得罪神，我们的创造者，这不是真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人类的事实的实际状况，就是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看到了基督为罪人死，第三天复活，人才知道，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人是靠基督的死赎罪，靠他的复活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信耶稣不是缩短自己的生命，乃是成为一个新的人，然后以新的人来经历永恒的生命。耶稣自己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因此耶稣复活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有极大的关系。你若是基督徒了，你的价值观，你用你的时间和钱财所追求的行事为人，有没有与基督复活相称？福音是靠耶稣的宝血设立的，也是透过千万圣徒所流的血汗传到今天。我们若领受了这个福音，然后还为自己活，那就太不珍惜宝贵的福音了。我们若还是为自己活，没有想到我们还会再见主，在他面前做交代，那就等于我们说我们不会复活，基督也没有复活一样。我们深信基督复活了，也当知道我们会再见到他，向他做交代。保罗知道，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弟兄姐妹，耶稣复活表明他是神，他的权势是在死亡之上。耶稣也会再来。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那时我们也会复活。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你若是慕道友，相信耶稣是历史中真的人，不需要信心，因为有历史的证明。相信耶稣被钉十字架，不需要信心，因为有历史的证明。相信耶稣复活，需要信心，但是这不是迷信，因为事情是有虔诚的见证人，还有圣经的记载为证据。最需要信心的 事实上就是相信 somehow 基督的死和复活可以除去你的罪，使神与你同在，从今直到永远。这完全是靠信心。耶稣自己说，他来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只能以信心接受神耶稣的话，他为你死又复活。你和耶稣要有个人的关系，就需要相信耶稣的话。你相不相信耶稣的话？初期的基督徒用信条来传福音，那我今天用 ABC 来介绍福音，解释如何得着神的救恩。 ABC 是这样子， A 是 admit， 就是承认，以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这么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也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B 是 believe， 相信。相信什么呢？以信心接受耶稣为主，相信他因救赎你而被钉十字架。圣经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C 就是 confess， 宣告，借着祈祷的方法来宣告你决志信耶稣为主，表明自己与耶稣的关系。圣经这么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一个人信了耶稣，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就应该会有生命的改变。我们来看四个生活上基本的改变。第一，就是顺服基督的榜样，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敬畏神，我们将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第三，就是渴慕神的话，研读圣经，使我们灵命得着喂养。第四，就是我们这个新生命不是单独的，所以我们要生活在神的家里，过团契的生活，彼此相爱。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又复活，证明他不只是普通的人，他是你的儿子，是主基督，我们的救主。我们今天第二十一世纪继续的敬拜他，是因为他配得所有的荣耀，所有的赞美。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来深信耶稣复活了，他是我们的救主。也求你祝福弟兄姐妹在这个新生命的生活上有看得到的改变。我们有一天会再见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神，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